韩延寿仁德志俊，深痛自责，感人至深。作者陆文。西汉著名的地方首领韩延寿，他做官崇尚礼义，意在以仁德教化，感人向善，以礼让解分习讼。因为在淮阳太守的任上政绩显著，朝廷又调他到极难治理的颍川任太守。颍川豪强势力多，官不好当，朝廷经常要选拔优秀的官员来当太守。原来赵广汉在这里当太守时也曾名噪一时，但在赵广汉走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邪恶势力死灰复燃之势，百姓之间的旧恨未解，心怨又生。韩延寿看到了这个弊端，他决定采取新的办法，就是通过提倡礼义，表彰孝行，开展积极的活动，提倡文明礼仪，引导人民和睦亲爱，消除怨旧。后来他任东郡太守时更推而广之，大兴古礼古乐。他的以教化治心，以减少刑狱的办法却有很大的效果。史书上说，在韩延寿的治下，吏无追捕之苦，民无垂楚之忧。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治基比起酷吏的镣铐统治来，真有天堑之别。韩延寿进行自我反省，实施仁德仁义教化，他的一些下属吏员背着他干了坏事，如何惩治这些监官华吏呢？他不是愤怒地以长官的权威依法治罪，而是在众多的下属面前真诚由衷地刻骨自责道：难道是我在哪个方面做错了什么事情，对不住他们吗？他们怎么会干出这样可怕的事呢？他的反躬自责还确实有效，有些犯事的吏员被他那捶胸顿脚般的伤情搞得极度难堪，无地自容。有人是真的受到感动，深感无颜再站在这位高义厚德的郡守面前。曾经就有一个县尉羞愧地自刺身亡，在他的门下的一个官吏也拔刀自尽，幸亏得到解救，但伤及喉管，已经阴哑不能说话了。韩太守听说后马上跑去看望，他抱持着这个官吏痛哭不止，又是寻医治疗，又是派员护理，又破格免除了他的徭役负担。韩延寿坚持奉行他的治理原则和方法，他认为仁义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年春天，他巡行各县，一方面考察长吏的治基，一方面官风劝农。当他来到高陵县时，有兄弟二人为了争夺田产前来告状，兄弟二人在他面前攘臂争吵，势同水火。韩延寿见此情景大为痛苦，他觉得这是对他一贯推行的礼义教化方略的嘲弄，但同时他马上又感到这也正好是他向本郡官民展示其仁德教化力量的大好良机。他镇定了一会儿，无比悲伤地反省自责说：我有幸成为京城一郡的长官，但却不能为全郡官吏做出宣明教化的表率，致使百姓未曾蒙受温公礼让的教化陶冶，以致兄弟失和，骨肉争讼，既以伤风败俗，又使本县贤良的长吏、瑟夫掌诉讼的相关、三老掌教化的相关、孝弟掌教民耕作的相关蒙受耻辱，这些不幸全是因为我本人无德无能造成的，我必须首先引咎解职，闭门思过，听候朝廷处分。说罢马上就来到县里接待过往官员的馆舍，称病不理政事，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自己把自己禁闭起来。韩延寿摧肝裂胆般的伤心自责，以及他的自动离职、自我禁闭，使得全县大小官员惊慌的不知所措，感到无地自容。县令、县丞、瑟夫、三老无法劝转这位郡守，一个个都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自省自责，自投监狱，俯首戴罪。前来互相诉讼的两兄弟及其家族，更由于惹起这场大祸，举家惶恐不安，相互埋怨指责。那两兄弟更是呼天抢地，深深痛悔。他们剃光头发，脱去上衣，一身囚犯装束，来到县里投案认罪。兄弟两人都表示愿将田地让给对方，终身不再提出异议。韩延寿看到他们的变化，满心高兴地打开馆舍大门，宴请县里的官员和诉讼那两兄弟两方相见。 又大设酒宴与他们同欢共乐。他对兄弟二人的席送解分悔过从善，勉励有加，又鼓励地方官员修治学官，教民化俗。经过韩延寿的倡导，他所管理的24县谦恭礼让之风大行，宋玉刑罚锐减，正是华夏重子孙，赤诚满胸襟，官员讲仁德，百姓岂敢愤。只有不称职的官吏，没有不称职的人民。苍天厚土啊，那醇厚的百姓，我的父老乡亲。资料来源：《汉书·韩延寿传》。